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还是有弟兄姐妹坚持到底哈。好，我们一起做一个开始的祷告，然后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那个课程。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凡事上与你有份。我们也是求主你今天接着你自己在约翰福音里面的启示，让我们跟着你，跟着你所启示我们的话语，我们能够跟着你一起死亡，一起埋葬，然后一起复活，也让我们因着你，我们能够有属天的样子。恭恭敬敬把以下时间仰望在主的手里面，求主你亲自在我们做引导跟启发的工作。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OK， 一开始还是先呼吁，请大家把那个家庭作业交上来。那我想请那个某意，你帮我收好不好？漂亮小姐，大家比较愿意去那边。好，我们基本上哈，上次我这个贪多嚼不烂，所以我剩下很多尾巴，今天要赶快收，所以今天车子会开比较快一点。那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呢，我尽量争取中间有时间，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好，基本上一开始是很快的一个 review， 前面的部分主题经文、作者、写作年代跟对象都是老生常谈，大纲大家也很熟悉了。我们上一次看的是，我们上一次是本来是想讲到前半段哈，想要讲到十一章的部分，但是我们只有讲到第八章。那今天基本上呢，就是重点会是讲耶稣基督的最后一周的时间，但是虽然感觉上只有一周，但是它是用了整个篇幅差不多超过一半哈。如果你再加上最后面这个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的话，就是它最后面的后记哈，跟它的附注。那特点大家已经很熟了，大家就记住是约翰用七个神迹、八篇讲论跟七个我事，他想要描绘一个耶稣基督在他回想的时候的一个全貌。那基本上家庭作业呢，这是我的错，尤其是这个红字的部分啊，我知道有很多人有很多问题，然后也有人打电话给我，都很抱歉，我这次自己高估了我自己，对，所以我自己这边已经忙不过来了，然后有感觉有点像那个彼得那时候跟耶稣说，我可以跟你一起死，然后到时候三次不认主那种感觉，对，所以中间那个部分是算我的，所以你们不要 worry 哈，那个家庭作业的部分只是希望就是说。大家有一些操练，那希望借着这样子呢，大家开始有一些经验，就是看一段经文的时候，晓得怎么样把它剖开，晓得怎么样把它重新整理，晓得怎么样把它浓缩，好，那这样子可能在以后我们认识跟了解上面呢，有比较多的帮助。那这个是我自己的部分，我自己的部分不是标准答案。我有时候看大家的家庭作业，有一些人的那个写的东西我非常激赏，对。那我最难过看到的是就照我的答案抄的，因为那没什么意思，对，所以最基本就是希望就是说大家那个感觉跟我的是类似的，我们大家如果有 echo 的话，那是我最高兴的。好，我们开始 review 哈，我们上次讲到世界的光，所以基本上呢大家已经晓得了世界的光的部分呢，那个宗教领袖有设下一个恶毒的陷阱，那耶稣基督有一个很棒的解决的方法，那最重要的是这个解决的方法呢，它让所有的人，不但是行淫的妇人，也包括所有的法利赛人跟旁边的犹太人，通通都知道他们是有罪了。然后那之后呢，耶稣讲了他是世界的光，他也是生命的光。你如果看八章十二节的话呢，基本上世界的光跟生命的光中间有不同。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的话，请慧璇帮我们问念一下好了。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生命的光。谢谢。这两个都是光哈，世界的光跟生命的光有不同。世界的光像太阳光，照好人也照歹人，像下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但是生命的光是 personal 的，这两个东西有 different。 这中间的 different 在于有没有跟从主，因为你看这句话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所以这个中间有一道手续，世界的光要变成人的光，中间要有一个人的回应，要有一个人的回应。神一直给我们呼召，这个 free 的恩典是一直在施行的，但是人有一个责任，是人要有回应，要跟从，要接受。那最后面这个真理叫人自由的部分呢，其实有很大的一个篇幅，它从31节一直讲到59节。但是基本上呢，跟大家提醒的就是一开始的31节讲怎么样是做门徒的条件哈。基本上你如果看8章31节讲，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所以做主门徒的条件在这里是要常常遵守耶稣基督传的道理。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跳到第9章哈。所以今天的 pace 可能都是这样的，都是用跳的哈。所以中间如果跳过一些你觉得有问题，你想要讨论的，请你随时打断，我可能马上解答，我可能留到最后面我们大家一起讨论。 OK， 好，我们先看第9章。第9章第一个呢，讲到瞎子的问题。那这个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医治瞎子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对，应该是在圣殿附近，应该不是在殿里面。为什么呢？因为圣殿里面不容许有残疾的人，所以他们能够最接近的大概是在殿的附近，很有可能是在殿门口出入口的附近，因为那个地方最容易有这个，最容易讨到钱，对不对？ make sense 吧，最容易得到怜悯啊。所以那 OK， 看一下。好，那基本上呢，基本上要请大家可以观察的，我今天也不细讲了，是从这几个人的角度来看一看他们关心瞎子的这个人的关心的程度到哪里。你可以从耶稣的角度看，你可以从耶稣的门徒的角度看，你可以从瞎子的邻居的角度看，你可以从法利赛人的角度看，你也可以从瞎子的父母的角度看。好，那要看的那个建议的经文我附在后头，大家回去有空的时候可以参考。第三个问题想要请教大家的是，耶稣有吩咐这个瞎子要去西罗亚池子哈。那我今天我这个图我没有附。我们知道在耶路撒冷呢，那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地势环境是平原还是丘陵还是河谷还是高原？是在丘陵地，所以丘陵地是高高低低的哈。那西罗亚池子基本，然后你如果看过那个耶路撒冷的照片的话，它基本上是建在一个山顶的顶端啊，但是这个山顶不是平的，是起伏的。所以你如果去过那个旧金山downtown的话，大概有点那种感觉，高高低低起起伏伏的。那当然圣殿是在中间最好的位置，对不对？但是他在那，耶稣在那边洗了那个，救了这个瞎子呢，抹了这个泥在他的眼上，然后有给他一个命令，叫他要去西罗亚的池子洗。西罗亚池子在整个城的东南角，所以瞎子要从圣殿，就是说是一个中间靠东边的这个位置呢，要一路走到最最南边最角落的那个地方去洗他的眼睛。那你想他这一路走过去哈，他不是一个明眼人，他那时候还是瞎子的状态，所以他是要摸着墙一路高高低低起起伏伏的去，而且他本来站在一个最好最容易乞讨的地方，对不对？现在要叫他要跑到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去，对不对？所以这个中间有人的配，有神的命令，有人的配合，这个瞎子能够经历到神的恩典，这个东西很重要。你看耶稣基督很多吩咐或者很多的医治呢，除了他大能的显现之外，他常常有时候从人的角度是好像多此一举，因为他其实吩咐一声就 finish everything， 对不对？但是他常常要你要人做一些什么事情，譬如说那个38年的摊子，对不对？他要叫他做一些事情，拿起你的褥子走，你要 follow。 但是人有的时候不 follow 的时候，恩典就断在那里了，恩典就断在那里了， 那就很可惜哈。所以瞎子这边有回应的动作，而且我们之后看到瞎子呢，很勇敢的跟法利赛人或者是教会的领袖有一些争执哈。这个东西，所以已经第四讲完了，下面一个第五呢，要看的是瞎子怎么样一步一步的认识耶稣。请大家翻开你的圣经哈，我们大概看一下第九章。很快的这几节哈，因为你可以从他称呼耶稣的那个称谓的方法呢，来看看他对耶稣的了解。我们先看第十一节哈，十一节他回答这个，因为他眼睛被治好了，对不对？他的邻居就问他是什么人治好的，你的眼睛怎么开的？他的十一节他的回答是说，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耶稣。OK， 所以他那时候体会耶稣是一个人。那我们如果再看第十七节呢，现在是法利赛人来问了，就问他说这个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人。他这时候的称谓已经告诉他们说这是一个先知，所以他的认知，对耶稣的认知已经从一个普通的人已经进步到先知啊。然后我们如果继续往下看三十三节的话，他开始还跟这个法利赛人有一些 argument。 他说，因为法利赛人说那个人犯罪了，犯了什么罪？安息日不可以做工，对不对？耶稣跟法利赛人争执常常在这一点，常常他在安息日做了神喜欢的事情，因为安息日的设立是要人专心在神面前，来是全心全意尽心尽意的做神的事情，所以耶稣基本上是实行这个经义。但是这个法利就是犹太人为了推广这个，把它写成死的条文，就变成说在安息日你什么事情都不可以做。但是他们说的不可以做的事情是俗事，凡夫俗子的事情。他们是原来的意思是希望人可以 focus 全心全意在神的事情上面，但是他们把这个东西漏掉了，就是跟现在的法律想要用法律条文来定人的很多一些行为规范一样，常常会有漏洞，对不对？而且常常能够走漏洞的都是最懂法律的人，对不对？但是法利赛人在这边很可惜的，就是说他们也不是故意，但是我是觉得他们很可惜的是，他们执着于表面，但是他们忘掉那个精义是什么了哈。所以你看好几次的争执都是从那边开始的。所以这边瞎子很了不起，他敢 argue， 他是跟那时候整个社会的领袖在 argue。然后最后你到36节38节那边，36、38是对应的，这时候是耶稣跟瞎子的对话啊。那个35节耶稣劝他要信神的儿子，36节瞎子问他说谁是神的儿子，37节耶稣回答他，38节他说主啊我信，然后他有行动，他说他就拜耶稣。所以你看他对耶稣的那个认知，从一个人到一个先知，到认为他一定是从神那边来的，到最后从耶稣那边得到答案，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弥赛亚，他马上就拜他。所以你看他对他的认知，这个中间的过程很短的时间，时间中间拖得不长，但是我们很多人可能花了我们很多的时间，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到这样的进展，从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人进展到认可他是弥赛亚，是救世主，是神的儿子。 OK， 然后最后面讲说，最后面耶稣就讲了谁是瞎眼的哈。那这个基本上的 conclusion 在最后面，法利赛人的问题就是他以为他们明白，或者是有一些人认为他没病，这问题就在这里，有病的人认为自己没有病，就是最可怕的事情，对不对？因为他完全不寻找那个救治的方法。那在这个地方呢，究竟谁是瞎子，谁是属世的瞎子，谁是属灵的瞎子，很明显，很明显啊。好，这是第九章大概要跟大家 share 的。第十章呢，基本上一开始这个耶稣讲了一个实实在在里面呢，包括几个重要的宣告哈。一个是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然后中间有两个我是，一个是我就是羊的门，第二个是我是好牧人。第二个比较好理解哈，我是好牧人。第一个那个我是羊的门呢，这个东西要了解中东那时候的状况。中东那时候的羊圈呢，不是，就是这个牧羊人把羊赶出去，有点像逐 逐水草而居，当然那个地方是比较干旱的，所以他们可能要跑很远的路才有一块地，或者才有一个地方可以有足够的这个草来喂这个羊。但是呢，他这个路程甚远，可能不是一天来回的距离，所以他可能要走一段距离以后呢，他要就地用石头搭一个圈，把羊围在里头。在晚上的时候，因为还是有狼，还是有狮子，我们晓得那时候的环境还是有这些东西，还是有熊，对不对？那他只有留一个口，他不能不留口，因为羊要进出啊，对不对？那他羊进去休息以后呢，他就是那个牧羊人，他就躺在那个口上面睡觉。所以如果狼或者是什么侵略的动物要进去的话，用英文的话说就是要 over my dead body。 所以这就是我是羊的门的意思，我就在那边用我的生命来捍卫你。所以 你看之后耶稣基督说我是好牧人，他跟故宫比较的时候，然后他说好牧人为羊舍命，这前后都是呼应的。那这个羊的门，因为我们距离那个时候跟那个地点比较远了，我们对这个比较没有感觉，但是当地的人在那个时候那个环境对羊这个门感触是蛮深的，所以他用这个 announcement 这个宣告是很强烈的一个宣告。基本上你听到一个人，我想所有的姐妹听到一个追求他的人说 over my dead body， 我才会让人家伤害到你。我跟你讲，凯天尼克会那么流行哈，那个就是因为那个 Jack 说最后他让 Rose 嘛，对不对？他宁愿自己死嘛，对不对？他要救他嘛，就是这样啊。但是耶稣基督是为所有人做这个事情，他说我就是羊的门，如果有什么东西要伤害你们，一定是我已经先挂了才会轮到你们。 OK， 那个他跟羊的关系就是这么近。然后那个之后呢，有一些这个解释，包括第一节里面的这些东西哈，大家想办法自己先看看能不能理解，如果中间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讨论，因为我后面有更重要的东西，所以我必须要把这个东西先舍掉哈。那这个好牧人的最后要跟大家 share 看到的就是说，那个时候是在修殿节，就是现在的这个哈纳卡哈，我们现在如果晓得犹太人是过哈纳卡过得蛮热烈的，那关键是那个时候犹太人围着他要知道他是不是基督。但是这个他是不是基督这个问题呢，其实犹太人不是不知道，你知道吗？犹太人是知道了，但是他们不是缺少资料，因为耶稣已经在他们面前行了太多神迹，讲了很多话了，他们没有缺少资料，他们缺少是那个信心，他们缺少是那个信心，就是说他们已经知道耶稣是在讲什么，只是耶稣讲的那个内容他们很难接受。所以这个地方的 argument 要知道他是不是基督，他们没有缺少资料，因为他们的 information 蛮多的，那时候已经行了很多神迹了。 OK， 所以这个是很不幸那个时候当下的状况。然后第十章呢，耶稣就讲到他跟父原为一，但是他讲了这个东西犹太人又不行了，犹太人要拿石头打他，因为觉得他不是神嘛，他说他是神，所以按照惯例呢就要用石头打他，所以蛮惨。然后要快马加一边是因为要讲到拉撒路复活，拉撒路复活应该是七个神迹里面的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耶稣的神迹在这边一路突破这个限制呢，我在这边给大家 summarize 一下七个神迹跟他们代表的含义哈。从变水为酒，基本上是讲耶稣基督不受质量的限制，对不对？本来是水变成酒。然后讲医治大臣的儿子呢，讲他不受空间的限制，很远的距离他可以医，对不对？然后医治38年的患者，不受时间或者是命运的控制，对不对？拖了很久的病他照医啊，5000人吃饱5饼2鱼，不受数量的限制，所以有质量、数量、空间、时间。然后耶稣走在那个海面上是违反大自然的定律，所以表明他是大自然的主宰，他 over， 他掌握这个东西。他医治瞎子，基本上是讲他是命运跟疾病的主宰，他可以医。但讲到拉撒路的部分又更高一个层次，为什么？你其实如果看那个内容的话，你看那个马大跟这个拉撒路的两个姐姐，对不对？一个是马大，一个是玛利亚。那时候耶稣是等这个拉撒路死透了，就是他故意等到他死了3-4天以后他才去，因为犹太人相信一个人呢要躺了3天尸体开始发臭才是真的死，不然可能有那个好像昏过去然后又醒来那种情况。对，所以耶稣是固定 故意等了那么多天以后才去，所以一去的时候，你看马大跟玛利亚就跟他说：“哎呀，夫子，你要是早点来啊，我兄弟就不会死了。”所以表示说，他们那时候认知耶稣的情况是一个大能的医生，他有神迹，他可以治病，但是仅止于此，只有到这里，可以治重病也没有问题，可以治很久的病也没有问题。但是他们觉得他大概没有办法让死人复活，所以你看马大跟这个玛利亚那时候第一个话一出去，你就晓得说，哦，他们认识的耶稣大概就是万能的医生，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耶稣最后这个神迹要宣示的就是他也是生命的主宰。所以你看拉撒路那个部分，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但是如果就是按照那个希腊文直译的话，就是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好，在这个部分他又再一次宣告，就是他一直在提升他在这些人他的跟从者心目中的位置，一直在不同的各个层面启示他就是那一位创造的主，他就是那一位救赎的主。所以这些 follow 他的人，跟着他的人也一步一步越来越认识他。然后所有这些约翰挑出来的这个神迹呢，都是有人证的，而且你看他的时间跟地点都是很明确的， OK， 都是，所以说这些 evidence 这些证据都是经得起考验的。然后11章拉撒路复活的部分呢，刚刚要跟大家讨论，就是这些人对耶稣主观的认识的跟他们的态度，基本上我大概跟大家提了一下，基本上都是有一点怀疑的，对不对？尤其是多马应该是怀疑人物的代表，他有人说多马是现代科学家的始祖，因为他怀疑 everything， 对不对？对，是科学家精神，对。对，但是那时候大部分人都认为他们认识耶稣大概不可能叫拉撒路复活，这个状况是什么？然后你看耶稣吩咐，耶稣在让拉撒路复活的时候呢，基本上很有意思，他吩咐众人说要去把他解开，因为拉撒路那时候身上已经缠了那些绷带或者是细麻布了啊。那耶稣自己难道做不到吗？又是同样的问题，他完全都可以吩咐一些，他自己都可以拖出来了嘛，就你看他死里复活以后之后的那个情况，对不对？所以他自己完全做得到，他为什么要叫旁边人帮他解开？因为他除了要他要人有回应的动作，他让我们有份参与在他的神迹里面。我们旁边看的人可以不去解啊，我们就在那边看热闹看戏啊，可以，但是你可以去想想，去解的人心里面受到何等大的震撼，一个已经死透的人他活了，然后他也有叫拉撒路要做一些他要做的事情，他叫拉撒路出来，对不对？好，那另外第4点要跟大家 share 在这个部分是，那时候蛮有意思的是，祭司长跟这个法利赛人竟然本来两个是有一点互相敌对状态的，对不对？一个好像是比较亲政府那一边的，另外一个呢是完全高举圣经的，对不对？所以两个是本来是互相敌对，但是在这边他们共聚一堂，竟然达成一个共识，这个共识是蛮可怕的一个共识。请大家看一下那个11章，我们从47节看到53节好了。47节讲到祭司长跟法利赛人聚集，然后讲说有问题了，说这个耶稣啊不得了，他行了好些神迹啊，我们怎么办？所以你看这个耶稣行神迹的事情，不只是友好的一方有见证过，这个敌对的一方也是看了很多，而且感觉有点头痛。49节讲到有一个人叫该亚法，是那一年的大祭司，他对他们说了50节一段话，他说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了。他的意思是说什么呢？耶稣行那么多神迹，好多人跟着他，官府要认为我们要造反啊，不得了，造反的结果就是镇压，镇压就是全族灭亡啊，对不对？说那这样不如就送一个人出去顶一下就算了，对不对？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对不对？免得通国灭亡，这是他那时候的想法，这是他那时候跟公会的讲法，然后这个也得到众人一致的同意。但是你看51节跟52节，老约翰在他年老的时候回想到这一句话，他从另外一个方向醒悟或者反思到这个事情。他说51节，他这话就是该亚法这个话，不是出于自己， 因为他后来醒悟到是神还在掌权掌控的这一切，虽然看起来好像是负面反对的做法，但是神借着这些做法完成他自己奇妙的救赎大功。然后52节讲目的是不但替这一国死，并要将神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归一。好，所以在这边为什么拉撒路我要花一点时间讲，就是这样子。好，我们最后要跳到12节了。拉撒路的部分呢，那个时候已经这个事情就闹很大了哈。12节这个耶稣荣耀进这个耶路撒冷之前，有讲到玛利亚高抹这个耶稣哈，这个其实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也有提到，但是那个预备宴席呢，在其他的福音书讲的比较细，这边讲的就是比较稀松平常一点，所以你可能要参考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的部分，你才在这两个福音书里面，你可以看到宴席发生的时间、地点、宴席的主人是谁、受邀的客人等等，但这个都不是重点哈。重点是我们到现在都还记得的是，玛利亚用了极贵重的香膏来膏主啊。圣经上面是记载用了30两银子，然后犹大也有一点意见，对不对？那但是耶稣基督形容这个事情是一个美事啊。那犹大的说法呢，我们如果看12章的话呢，基本上犹大讲的也蛮冠冕堂皇的哈。12章第5节，犹大说这个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怎么不拿去救周济穷人呢？拿来好像这样子蛮浪费的，对，大家香一下就没有了，对。但是对啊，这个很香哎，30两银子那个时候是一年的平均工资啊，就是好像就譬如说有一个人买了一瓶这个香水，大概是不晓得4万块钱、5万块钱的香水，然后他就倒在一个人脚上，然后用他头发去擦一擦。所以犹大那时候就出了这个议论。那犹大这个议论的说法的错误，我们现在后代当然都了解了。如果这个东西是放在神身上，没有什么太贵重的问题，对不对？但是犹大的问题是，他不把神当神看的话，问题就在这里，对不对？他不觉得神 was the best。 那犹大第6节，其实约翰也有借着他写的这个东西稍微在旁边刺一下犹大，对不对？他说他其实是个贼，他并不是顾念穷人什么之类的。 OK， 第10节另外要讲的是，你有看到祭司长也有商议，除了要杀耶稣之外，要把拉撒路也宰了。为什么呀？拉撒路就是死里复活，大家才哇，全部又涌到耶稣旁边去了，对不对？然后荣耀进京城，一堆人拿着棕树枝欢迎他。他刚把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开什么玩笑？那为什么要把拉撒路一起宰了？因为他就是活生生一个证据啊，对不对？但是我跟你讲，现在在世界上，你跟我所有基督徒都是拉撒路。OK， 我希望我们大家也有拉撒路的心智。OK， 好。12节荣耀进这个耶路撒冷的部分呢，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一起来过节的犹太人是如何欢迎他？当然是很热烈的欢迎啊！我们现在有的时候，你看那个，我们还要唱这个何塞纳的歌，对不对？都是那个时候一起过来的，对。有一些宗派在那个时候还特别会拿那个棕树枝，或者是就是棕榈树的树枝装饰整个会堂，蛮有意思的，对。然后耶稣基本上在23节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时候到了。这个时候我们认为得荣耀好像听起来是很那个很棒的一个事情，但是耶稣很清楚，他要牺牲，他要死，他要受尽痛苦的这个 process 开始了，时间到了。 OK， 好，最后进到这个最后的晚餐。最后的晚餐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得提一提。这个时候已经是耶稣在世最后一周的第5天了哈。那天他跟门徒聚在一起要吃逾越节的宴席，这个心情其实如果你是耶稣的话，你应该是蛮复杂的，因为他知道第2天天破晓以后，他就要开始牺牲了。吃晚饭的时候，他不但没有太忧伤这个事情，你看这个，他不但没有太忧伤，而且他还 他还不断的鼓励或者是兼顾他的门徒。那个从洗脚这个地方开始哈，你看耶稣基督的讲论基本上在十二章所有的讲论就八个讲论就都讲完了。那但是之后他并不是没有讲，你如果看的是红字版的圣经，就是把耶稣基督的话通通都印成红字的版本的话，譬如说教会楼下会堂的圣经就是红字版，他其实从十三章开始到十七章是满江红，一片红，都是耶稣讲的话，就是那个晚上讲的话，噼里啪啦讲了五章，中间讲的东西很多啊，这应该可以讲说是耶稣最后的教导，或者是耶稣最后的吩咐，哈。所以如果是红字版的话，你从十三章开始一路看到十七章，一片都是红的，都是耶稣讲的话，都是就是等于是最后的交代了，跟他的门徒的吩咐了，那就是从十三章开始的。那十三章一开始呢，讲的是洗脚，他先不讲，他先做一个示范，好，你看。这边有几个问题大家可以回去思考一下，耶稣清楚知道神的救赎计划跟他自己的角色，然后他去做了。然后在耶稣在为门徒洗脚的时候有没有洗，他知道会卖他犹那个犹大的脚，他也照洗了，各位，他也照洗了，他知道这个人要卖他，他照洗。那当然那个时候洗脚也发生一个插曲，就是彼得，对不对？他说你永远不可洗我的脚啊，然后耶稣说哎呀我不洗你就跟我没份，那你就全身洗吧，所以这个人是一个很可爱的人，但是 anyway， 所以有机会的话你专门查彼得这个人，其实也蛮丰富的一个人，对，是一个很活生生活灵活现的一个人。然后我们讲到背叛跟爱，18节到30节，犹大当时在门徒中的地位如何，是一个大家可以想一想的问题。一般我们中国人也是这样子，我们吃饭的时候坐在这个最重要的人旁边应该都是次重要的吧，不会留一个很不重要的人在最重要的人旁边嘛，对不对？你看吃饭的时候犹大的位置跟耶稣离得并不远哦，耶稣可以沾点饼给他哦，所以只有一个手臂的距离哦，这个位置那时候在这十二个使徒中间应该是不低的哦，而且让他管这个管钱，对，但这个当然我们会计师跟这个是完全不同的，对，完全两个不同层次的，对。那比那个犹大那时候是糟糕透顶的，所以我们后世都有改进，对。所以你要晓得说那时候犹大在使徒中间的地位并不低哦，并不低哦，哦。但是耶稣知道，耶稣知道他会出卖他，耶稣完全知道犹太会出卖他，耶稣也知道他出事的时候那个说可以跟他舍命的彼得会三次不认他，他知道他的门徒他的跟随者会四散会分崩离析，耶稣如何面对这一切，对不对？他化苦难为祝福，然后后来你看使徒行传也讲，就是因为这样福音才散开了，就是这样福音才散开了，所以神非常有意思。然后在这个宴席最后面，耶稣不是沾一点饼给犹大，就说好啊，你该去做的事你就去做了吗，把他打发走了。等犹大走了以后他才给了新命令，31节到35节，等犹大已经受了一点饼出去以后，耶稣才给了门徒他的新命令。所以这个中间蛮有意思的，他为他洗脚，但是新命令不包括给他。从31节开始，你看31节一开始就说他既出去，他就是犹大哈，因为你如果看前面30节说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然后耶稣就从34节开始就讲了那条新命令，那条新命令就是要你们彼此相爱。然后这个事情呢，刚刚他已经做了一次示范了，就好像彼此洗脚那样子。然后35节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OK， 这就是新命令。新命令是你们要去，是要主动的去做。相对于新命令，什么是旧命令？我们最熟的大概就是十诫，十诫都是说你不可以做这个，你不可以做那个，你不可以做这个，又不可以做，你不可以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对不对？那 但是新命令说只说你要去做什么。所以旧命令跟新命令不同，旧命令是禁止，新命令是鼓励去做。第十四章讲到这个，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相信基督徒都很熟这句话哈，这也是耶稣讲的七个我是中间的倒数第二个，倒数第二个。那这个中间我们可以看的是，第一个就是说，在那个情况，你知道，在那个情况，因为耶稣已经讲了，就是说他已经讲了他要走了啊，什么之类的啊。这个门徒就比较忧愁，那基本上十四章一开始他就劝门徒不要忧愁啊。那不要忧愁的原因，第一，十四章第一节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要 trust me 啊，要相信我。哎，不要过头。然后耶稣告诉门徒为什么要相信他，他一直说这个东西。我这边要再讲一次的就是说，你看约翰一直 highlight 的东西是，你如果看第十节到十二节，耶稣告诉门徒为什么要相信他，耶稣说了三个东西。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要相信我所说的话，你们也要相信我，因为你看到我做的事情。然后最后一条蛮有意思的是，你们要相信我，因为你们靠着我，你们将来可以做比我现在做更大的事情。人可以做什么事情比耶稣那时候做更大？有想过吗？传福音。 exactly，那个棒子已经交下来，耶稣跑第一棒，后面有第二棒，一棒一棒要跑。门徒一代一代基督徒要做的事情就是继续把福音传出来。所以他告，所以你看到这些门徒本来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怕得个要死，对不对？像那个羊被野兽攻击一样四散奔逃，没有一个人留在旁边，少少有几个跟在那边看热闹的，彼得也是三次不认主，那时候吓得个要死。但是你看在使徒行传开始，这些人一个比一个勇悍啊，在同样的公会的面前，彼得对那个什么大祭司的仆人还是使女都说，哦，我不认识耶稣，我不认识他。但是后来他在公会面前啊，是一大挂子人啊，包括差役，包括那些，他在使徒行传里面大胆跟他们辩论啊，完全那个态度不同。这个中间一定有一个 turning point，把一个原来吓得个要死的人变成有这样大无畏的精神，哦，所以这个地方耶稣告诉他门徒要相信他的原因，我相信也成为我们众人现在在面对很多横逆的时候，我们一些依靠跟支柱，哦，我们要相信神所说的话，我们听他说的话，我们看他做的事，我们相信他，然后因着他我们可以做那时候比耶稣那个时候传福音我们能够做到更广的范围。十四章的下半段讲到真理的圣灵哈，那这个东西耶稣有讲到有一个新的启示，就是保惠师，就是圣灵，就是保惠师哈。那这个和合本另外有一个括号说或作训位师，其实顾名思义已经晓得圣灵，真理的圣灵，这个保惠师就是保护给恩惠的老师，所以一个字一个意思蛮有意思，合在一起也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哈，保护我们，施恩惠给我们，教导我们，然后又翻作训位师，训就有点教训，位就是有点安慰。所以不管我们状况在低潮在高潮，圣灵的作用都在那里。然后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他走了圣灵才会来，对不对？然后二十一节我们知道爱主耶稣基督的表现是什么，如果你从十四章二十一节看一下的话，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然后爱我得到的回报是，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明。所以你说有的时候耶稣基督的真理为什么在法利赛人在文士里面就是走不通，然后在他的门徒面前他就讲得通，或者是这两种人问了同样一个问题，但是耶稣给他们的回答或对他们态度完全不同，问题就在这里，问题就在这里哈，因为一个是有了命令又遵守的，另外一个是明知故犯，或者是明明看见了故意装作故意 ignore， 所以这两挂子人问题就在这里，这两挂子人的情况不同就在这里。 OK， 然后主耶稣在26节说了圣灵的工作之一，因为之后我们还会看到圣灵还有 其他的 function。 这边是讲圣灵的工作之一是要将一切的话指教领受的人，并且要叫他们想起耶稣对他们所说的一切话。这个现在对我们来讲我们并没有太深刻的体会，要叫我们想起耶稣对他们所说的一切话，但是对老约翰可是有特别的意义。他那时候跟着耶稣那三年半的时候，耶稣讲了很多话，有一些他们那时候的了解他很肤浅。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那个感觉，你看一些书随着你的年纪跟你的阅历的不同，你对那个书里面想要表达东西的体会越来越不同。这边老约翰也是一样，老约翰写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已经是八九十岁的人了，离耶稣基督那个时候少说也有半个世纪五十年了。他回头想一想这一句话，所以他有时候写这些东西是怎么讲，他是反复咀嚼之后精心编了一个这个编写的这个约翰福音出来的，他是有他的目的的。对，然后主耶稣基督赐的平安当然跟我们世人所认为只是身体的平安不同，包括身心灵各个层面。那这个我也必须要赶快跳，因为下面这个葡萄树与枝子更重要。葡萄树与枝子，以色列人并不陌生葡萄树与枝子，在旧约里面常常描写以色列人用葡萄树或者是葡萄园来描述这个民族啊。但是你看旧约后半段的时候，这个葡萄园常常是荒凉的、被毁坏的啊，或者不结果子的，对不对？这是蛮惨的一个状况。但是这边耶稣基督在十五章里面一开始就先讲，我是葡萄树，这个我是葡萄树是七个我是里面最后一个，他把它放到最后一个来讲，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看，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OK， 我刚刚讲的是第五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葡萄树，我们种果树的 purpose 就是要它结果子嘛，对不对？有没有人一个人种了一个果树以后，我知道了一些朋友就是种了一个果树以后，两年三年不结果子，然后隔壁的园子的果子就结的果实累累的，就很气，对不对？然后就给它加肥料弄什么，就结出来瘦瘦的，更气。第四年就把它锯掉了。就换一颗，对不对？我们要趁着还有光可以做工的时候多做点光。不过这边基本上耶稣基督告诉我们那个秘诀是葡萄树跟枝子要常常连在一起。这个常这个字跟我们中文的那个常常不同，不是说这个枝子有的时候连有的时候不连，但是大部分的时间连，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是要常常住在里面，常常保持在里面。英文 NIV 的版本用的是 remain， 你们要常常 remain， 保持跟我连在一起的关系，不是今天跟我离开一下，然后明天后天跟我连在一起。你知道这样的枝子不会结果子的，对不对？我们稍微有一点园艺经验的人，所以这边这个常常讲的是 remain， 要常常保持在里头，要继续这个关系，而不是说有的时候可以断一下的啊，不是这个意思。另外基督徒也很喜欢第七节，因为第七节后半段说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太赞了，对不对？就开始乱许愿，对不对？对。但是不要忘记前面有一个前提是你们要藏在我的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那所以就是说我们如果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来求的话呢，那个东西就会实现。但是如果不是以这个前提的话，这个动机会有问题哈。有的时候应许不答应是对我们有好处的。我们有的时候年纪小的时候常常要吃糖当做饭，这个我想父母亲多半不会答应的。好，然后讲完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以后，他就讲到爱，他要门徒藏在他的爱里面。你看这一大段里面有很多藏，这个藏就是要跟前面是一样的哈，要 remain。常常保持在我里面，不是大部分的时间在我里面啊，他是要我们继续那个关系。我们第十节、十二节，我们可以看我们怎么样可以藏在主的爱里面，主给我们的命令是什么？这个我就要跳过去了哈，因为时间已经所剩不多，要趁着还有时间的时候赶快把课讲完啊。 后半段这个18到27节讲到恨，讲特中间特别提到世人恨基督徒的原因哈，所以我刚刚已经先讲了拉撒路，各位也能够体会了哈。这个那时候的这个宗教领袖不但要杀耶稣，也要杀拉撒路，因为他是他的见证人，我们也是。16章讲到应许，预言与应许，讲了两个预言，讲了两个应许。但是这个预言跟应许呢，基本上是交叉的来的，先讲一个预言，然后再讲一个应许，再讲一个预言，再讲一个应许哈。那重要的 topic 在那边，预言第一一开始先预言门徒会受迫害，那有点像我们现在打那个流感疫苗哈，先打一个预防针，免得到时候生一个重病啊。所以这个第一个预言的 purpose， 第二个应许呢，应许圣灵降临，那中间有提到圣灵的工作，这个比较重要一点哈，我就把它先 summarize， 那大家就自己参考，这个其实大家应该蛮熟了哈，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一个圣灵的工作是责备，第二个是引导你们明白，第二个圣灵的工作是明白，让人明白一切的真理，那最后面当然 purpose 就是让人可以荣耀耶稣。然后再过来又讲了一个预言，就是预言他自己会受死跟复活，然后他讲了一个蛮有意思的比喻，是妇人生产的比喻，我想我们在座有做过父母亲的那个 process 大概有一点体会，小到你这个一个健康的孩子生出来以后生产的痛苦，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根本就不算什么了、哦、那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跟复活，他的心态他是用妇人生产来做比拟的，然后最后面有应许祷告会蒙垂听，这个是16章的部分。17章呢是他这一大篇哈、哦，他从13章开始嘟讲一大段话，然后一路讲到17章为止哈、哦。17章呢，其实一整篇是一个祷告，一整篇是一个祷告。耶稣基督在里面呢，一开始是为自己祷告。1到5节是为自己祷告，6到19节是为他的门徒祷告，20到26节是为教会或者是其他的信徒，就是这些门徒还会再把这个道理继续 pass on， 就是我们是包括在第三部分，我们是耶稣，那时候耶稣已经在为我们祷告了哈。那各位可以回去想一下这整个这个祷告的祷告者是谁，当然是耶稣基督，已经讲了这是一个大祭司的祷文哈，他向谁祷告？对象是天父。祷告的主要内容就是为大家，中间有一个爱合一的功课，有荣耀神，有广传福音。那后面这两个问题呢，你在这个章节里面可能找不到，你要看前后文，你要看上下文啊。那个时候有没有其他的人？当然有，他主要讲话的对象。为什么不把这么长一篇当做一个讲论来讲？因为这是 private。就只给有限的那个 group， 前面那些讲论的部分都是对外的，这个部分从13章到17章都是对内的，就是他要走以前他对他门徒最后的一些交代、哦、那基本上主要就是讲给他的门徒听，然后那个时候正逢犹太人的逾越节，因为耶稣快要牺牲了、哦、然后对于永生的定义、我们做一个小小的 practice， 看一下这个17章11节到19节这个中间，把那个球，你如果有看到球，可以把它圈起来哈。如果这边耶稣有求三，有为这个门徒求三个东西：11节使他们合一，15节保守他们脱离恶者，17节用真理使他们成圣。然后第四个重点给大家一个 challenge 是，耶稣在这边为自己祷告。为门徒祷告，为信徒祷告，好像没有为世人祷告，好像神爱世人是假的。为什么讲了为了自己，为了门徒，为了信徒，就是没有为世人祷告？关键是他为这些人求的时候，他要这些人出去做什么事情？传福音。传福音的 purpose 是为谁？就是为世界上所有的人。好，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比较隐含的东西在里头。那最后面耶稣祷告的时候提到合一，他的秘诀就是大家都在天父里头，对不对？他说他们在我里头，我在父里头，对不对？ 或者是倒过来的关系。这个关系刚看的时候觉得好像只是写文章在那边弄来弄去，但是我记得我国中的时候看过张晓峰写的一个文章，他说他早上起来的时候，他说早上空气很好，他说新鲜的空气在我里面，我在新鲜的空气里面，就是这个境界。我那时候国中的时候，我说哇，这个人好会写啊，后来才发觉原来是基督徒从圣经里面学来。所以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基督也在我们里面，就是那个关系。你在新鲜的空气里面，新鲜的空气在你里面，然后耶稣基督跟父的关系也是如此。好，这个最后一页，耶稣经过了很多事情，他经过了背叛，包括犹大卖他，包括彼得三次不认他，包括很多犹太人在他进城的时候本来都是这样的欢迎他进来的，现在全部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对不对？你可以看到逮捕，而且这个逮捕呢基本上不是轻轻松松的逮捕。你如果看那个十八章里面呢，基本上他有描述有两组人马，第一个是罗马的官派政府派了一队人马，对不对？然后带头的是一个千夫长，你知道千夫长这个名头你就已经晓得下面几百个人扫不掉了，他带的那一大队兵后来考证就差不多600个人，对。然后这是一组人马，中另外一组人马呢是这个大祭司，我们中国人应该蛮熟的，你知道那个大地主大概都有那个护院，对不对？都有自己私人武力，所以那个时候犹太人的这个大祭司也有这样子一批差役或者是下头的人啊，就是两组人马一起来逮耶稣，所以这个事情是大张旗鼓的哈。然后审问，你也知道耶稣在那天晚上跟个乒乓球一样弹来弹去，被送了好几个地方，一直都在审问他。最重要的也不是最重要，就是最重要之前的牺牲，这个是耶稣基督降世的目的，是为我们众人付上代价哈。那这边呢，关于主耶稣基督来，关于他的国度的启示，关于他降生的目的跟他的权柄，在这边的参考章节已经附在上面，因为今天时间不够，就不跟大家一一go through了。那比拉多的部分呢，你如果从他的角度来看，其实比拉多一直在说我查不出来他有什么罪，我查不出来他有什么罪，你们现在已经按照惯例现在可以放一个人给你们，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他一直在跟他们讲他很不愿意做，但是他还是做，他必须妥协。为什么？我在一开始跟大家讲背景的时候已经讲说，每一个殖民地，每一个这个负责的人，他为了要安抚那个地方，他必须跟当地的意见领袖互相妥协一下，这就是他妥协的部分。他为了他能够跟他的组织交代，所以他就牺牲一个他查不出来有什么罪的人的命。他查不出来耶稣有什么罪，但是他打了他，他查不出来他有什么罪，他还是把他钉死。然后祭司跟犹太人呢，这是另外一个角度。然后很多神学家当然对这个方面有很大的反应，就是很生气的地方。那中间特别是你如果看十八章二十八节，表示这个审讯的时候呢，这个犹太人通通都不愿意进入那个法官的院子，因为比拉多是外邦人。那那个时候已经要过逾越节了，逾越节如果你身上被沾污了，你还要再洁净的话，你就要错过逾越节的，所以他们通通都不进去。他们为了这样，通通都不进去。但是问题是，他们看进入一个外邦人的家是一个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却把谋害神的儿子当作一个很随便的事情，你懂我想要讲的事情吗？就是，所以后来好多神学家对这个部分是很生气的。那当然，你看，就是他们把鸡毛蒜皮的事情当成一个什么天大不得了的事情在那边讲，但是一个真正重要神的儿子降世，被他们羞辱，被他们诬告，被他们最后钉死。对，所以那个，哎。好，牺牲的部分哈，那耶稣被钉十字架，当然又旧约早就有预言，这个是帮大家 summarize 在各位这个手头上的这个讲义里头也有。那使徒约翰呢，我们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一共是讲了七句话，但是使徒约翰只记了中间三句哈，前面两句是托付他的肉身的母亲玛利亚给他的那个门徒，那最后一句是最有名的，他说成了。但是你要知道，讲这句话以前，那个 那个受的苦，我们如果看过那个理查基尔拍的那一片那个 Passion of Christ 的话，你知道那个过程是蛮痛苦的。随便我们这边只是讲鞭打，但是那个时候鞭打的过程可是人把聪明才智用在那个地方，实在是要让另外一个人受尽痛苦，也是让人很感慨。对，然后这个第二个部分当然就讲到耶稣被埋葬哈。那这边就是给大家看一下谁埋葬了耶稣，基本上有两个 player， 一个是亚利马太人约瑟，第二个人是尼哥底母。尼哥底母我们比较熟，对不对？他第一个讲论就是跟尼哥底母讲重生。那亚利马太人约瑟是何许人也？这两个都是那时候公会的成员，所以都是那七十个代表中间的两个，所以都是那时候社会上面有地位有名望的人。但是这两个人埋葬耶稣是有付上代价的哦。他们有摆上什么代价？各位记得吗？印象有比较深刻的地方吗？约瑟基本上是把跟这个比拉多要了耶稣的身体，对不对？然后他捐了一个东西，他捐了他自己的坟墓。那时候坟墓不是像我们现在随便挖个坑就了事，那时候因为那个场地都是石头比较多的场地，那时候的坟墓现在蛮 popular 是在那个石壁里面凿一个坑，然后坑里面有用石头雕出来的那个像床那样子的，就把尸体放在上头，然后门口堵一块大石头，然后就等它自然腐烂。那个时候的坟墓是这样。那当然你看这个材质你就知道那坟墓是可以重复使用的。我们应该不陌生这个事情嘛。中国传统也有什么捡骨，对不对？把这个东西把这个位置空出来的事情。但是亚利马太人约瑟捐出来那个坟墓是没有人用过的，是全新的，他本来是留着给自己用的。 OK， 然后你知道要在一个石壁上找一个空间出来可以放一个尸体，然后再加上他那时候社会地位，应该那个东西是有一点价值的，有一点价值的。那尼哥底母呢，他弄出来的是沉香跟墨药，沉香跟墨药，然后他捐了多少？100斤啊。各位你有没有上网去查过沉香跟墨药现在的价钱？你们可以上网去查，现在是网上卖沉香跟墨药是用盎司算的，他这边一捐100斤啊。100斤是，我要看一下我的 note， 听到一点声音，有人跟我们讲一下吗？大概是现在的重量单位多重啊？OK， 75 pounds， 75磅，75磅，等于现在75磅的这个墨药跟沉香，那你再把它换算成盎司，然后你再去上网查一下现在网上卖多少钱这些东西，你就知道这个付出，至少它要把这些东西的作用是防腐。按照你如果看过埃及的木乃伊的话，方式就差不多，至少它要能够敷满这个人的体表，然后还可以再把细麻布圈圈圈圈起来，对。所以他们是有付代价的哈，成为主的门徒他们有付代价。好，再过来就是你如果想象那个门徒那时候的心情哈，对他们来讲真的是天崩地裂了，对不对？他们本来相信这个人不会死的，他是神的儿子啊，但是他就死了，而且还死得蛮惨的，对。但是其实的关键就是像耶稣讲的，他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但是不是真的都烂光了，是还有生机无限的。所以所有我们信仰的最高峰最重要的就是耶稣基督复活，他如果没有复活我们信的都是枉然，对不对？中间体现两个部分，20章可以把它分成两个部分，前面是讲空的坟墓，后面是讲他显现给他的门徒看跟信他的人。那空坟墓的部分我们大家可以一起看的是逾越节是在礼拜六，门徒是复活在一周的哪一天？门徒发现耶稣基督复活是在一周的哪一天？是在逾越节的第二天，所以是星期天。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现在聚会改在星期天，不在原来礼拜六安息日的时间，因为那天是我们主复活的日子。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这一段里面你可以看一下使徒彼得、约翰跟抹大拉的玛利亚，他们都有看到主复活的那个 process 哈，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说他们是怎么样 sense 意识到这个耶稣基督复活了。一个是看到空的坟墓或者是什么，对不对？另外那两个门徒看到的是，他们有看到一个东西，他们看到裹着耶稣的那个沉香跟末药，还有那个细麻布。那时候卷是这样卷哈，头是一个 section， 身体全部的身体又是一个 section， 所以跟木乃伊很像，但是基本上是两段。但是两个门徒看到了是，就是这个要怎么讲？这好像灌那个石膏模子一样哈。这本来是都在里头的，但是他们看到的是都已经塌下来了，就是完全抽真空抽掉了，完全抽真空抽掉了，完全没有说把那个细麻布解开，然后那个香料散的满地都是那样的情况，没有，就是整个就抽掉了，就不见了。然后他们就想到耶稣之前跟他们讲的所有的那些话，然后叮就亮了，就明白了。所以这个他们体现到这个意识到主复活是蛮戏剧化的一个过程。你如果能够把情感投入，用他们的角度来揣摩那时候他们的心境的话，应该是真的很像现在在坐这个云霄飞车或者过山车那种感觉，一下跌到谷底，一下升到最高啊！因为他们体会到他们的主像他那时候再次跟他讲的一样复活了。然后之后。sense 到主复活以后，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他们当然马上就跟其他的人讲，对不对？那他们跟其他人讲，其他人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有一点相信，有一点就是半信半疑这样子吧，应该是这样讲吧，对不对？尤其是多马的反应，应该是那么多人跟他讲了，他还是说，我如果没有手放进去，我就不相信，对不对？那耶稣基督，你看这个多马已经怀疑到一个状况，但是耶稣基督还会再显现一次，说来，你来试试看，对不对？然后多马知道这个是真的是耶稣基督以后，他说了什么？他说我的主，我的神，对不对？啊，好，最后面也是最后了哈。最后耶稣基督呢，他还用他的爱来坚贞了这些门徒。21章呢？基本上其实你看，基本上是其实所有事情都已经讲完了嘛，对不对？耶稣基督已经为世人牺牲了，他也埋葬了，他也复活了，他也显现了。但是约翰在这边又用一个后记的，就是后述或者是补述的手法呢，又来讲了一小段故事。这个故事蛮有意思的哈。那基本上是讲在提比利亚海边，那门徒又去打鱼，大概那个时候虽然晓得主复活了，但是已经没有五饼二鱼了，所以还要想办法找东西吃，对。所以那当然你知道彼得、约翰他们本来就是打鱼的嘛，所以当然回到老本行去，对。然后这一次应该是第三次了哈，前两次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在20章的部分。什么东西使门徒从不知道是耶稣到确切认出这是耶稣的？你如果看那个描述哈，那个21章的，我那时候看的时候，第一个印象对彼得蛮深刻的是第7节，第6节耶稣叫他们说：“你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对不对？”第7节说那个彼得一听见就对门徒说：“是主。”然后他做什么事情？他又来了，他就是很冲动一个人，他就直接跳到海里面去，就游到岸上去，他也不等那个船慢慢划回去，对，他就是很急。但是你知道他这个经验是为什么吗？他被呼召的时候有一个类似的经验，那时候他是专业的渔夫，然后圣经上面讲说他整夜打鱼打不到一条，他是 professional， 对，然后已经一条都打不到，然后耶稣这个外行的是一个木匠来跟他讲说：“哦，你把网撒在船的右边，怎么样的？”然后圣经记载说网满了，差点都要破了，对不对？这边也是一样。然后这边你看那个记载，老约翰在记这个时候已经离那个事情那个时候至少50年60年了，他还记得打上来多少条鱼哦，他还记得153条鱼哦，记到那么细哦，一个 一个八九十岁的人还记得那个时候的细节细到这样子啊，你可以想象当时的震撼有多大，因为那个跟他们当初被呼召的时候那个情境是互相 echo 的，互相呼应的，所以他们一听到这个马上就认出来那是主，然后主呼召了他们，主也不是只有呼召他们然后就差遣他们说好现在你们已经认出来是我，你们就赶快去做工吧，没有啊，他先给他们起个火，那是凌晨的时候对不对，刚打了鱼累了个要死，还帮他们又准备了饼跟鱼，他好像都准备这两个东西也很有意思，饼跟鱼啊，又起了火，所以你看这个部分他先喂养了门徒的身，然后安慰他们的心情，然后尤其是对彼得的部分，他用爱的呼召三次问他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OK， 然后最后托付给他那个重要的使命，所以难怪彼得最后被要钉十字架，最后彼得也是钉十字架死的，然后那时候他跟尼禄王说我不配跟我的老师跟我的夫子一样钉十字架，请你把我倒过来钉，我们如果中间有人会倒立你就晓得倒过来钉是什么味道，他还是倒过来钉，对，所以你看这个彼得这个人实在是一个很可爱的人，但是主耶稣基督把他生命里面那个缺陷的部分用得很好，发挥得很好，那这个21章我就很快的带过去了哈，然后最后面要跟大家 summarize 就是七个神迹八个讲论跟七个我是，我就把它变条例式的立出来哈，那这个中间七个神迹的部分是耶稣行的七个神迹，刚刚已经讲了每个神迹的含义，那八个讲论呢基本上都是对外的跟外面的人讲的，然后中间没有提到，然后我们刚刚花了很多时间是从13章到17章讲的跟门徒的最后的吩咐或者是交代，那个里面讲了最后两个我是，好，那这样子大家就可以看到说整个经文老约翰是想要用什么样的手法，他想要呈现出来耶稣基督到底是谁，他用耶稣所做的跟耶稣所说的让你们完完全全明白耶稣就是基督，就是救世主，就是神的儿子，然后目的是希望人因为这样子，因为信耶稣基督可以得着永生。那我想圣经跟一个东西很像，是食谱很像，没有一个人可以把食谱念得很熟滚瓜烂熟然后可以享受到美味的，你一定要去做，你一定要去做，食谱的目的是你学了的方法以后你一定要去做，我想圣经的 purpose 也是一样，好，那就很抱歉没有办法让大家有发问的时间，但是你可以随时跟我来讨论，那我现在必须要结束这个今天的课程我每次都是超时啊，谢谢大家。